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章二十七节，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八路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书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啊，这野火烧不尽哈。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也有一个接着一个写的那个典故，圣经更是不可能被烧掉的，但是会被碰到艰难的。第二十九节，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牲畜呢？好，二十九节就把二十节就前面那个约雅敬王烧书撕书烧书的那个场景写的详细了一点，或者说把他内心的写详细一点。我们看二十节以下就是写到，哦，他就把书撕了然后烧掉了，割裂了然后烧掉了。但在这里就是看到二十九节就告诉我们，约雅敬很生气，就是这卷书上居然写巴比伦会来毁灭这个地方，这个上帝的圣殿会绝了人民牲畜。就他当然可能出于爱国，也出于民族主义，也可能是出于神的应许啊。我们人心中很多的一些杂念常常会用一些冠冕堂皇的东西来掩盖哈。好，你为什么这么说？当然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应该都有答案嘛。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上帝的话嘛，而且一再违背，所以上帝要照他的话来毁灭这个地方居民嘛。你不去想原因，你自己问的问题是很对的，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不检讨自己，你说人家不应该这样说，那当然就是自找麻烦了。三十节，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并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抛弃这个字哈，好像就是第二十三节的扔，就你把上帝的书卷扔到火盆里，神也把你扔到外邦去哈。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这句话不知道有没有也有没有其他意思，因为白日炎热，黑夜寒霜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各位，我们没有去沙漠过过日子，沙漠的恐怖就在这里，你那个温差那才真叫大嘞。那中午的或下午太阳最大的时候，可能40多度50多会晒死人的。那太阳一下山就开始冷，冷到晚上是冰点以下，就那个是很恐怖的。在旷野的生活是这样，那么不过旷野的时候上帝有保守，现在把你丢掉就没有上帝的保守了。第三十一节，我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大家都有罪，所以大家都该被刑罚。有些人罪轻刑罚重，有些人罪重刑罚轻，那是这个世界上表象，所以我们更相信还有将来完全的审判。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我们天天希望自己也希望弟兄姐妹得到的就是我们让神所说的一切祝福都临到我们，不要让神所说的灾祸临到我们，这都是取自于我们的反应了哈。那可是他们不听啊，就是警告你说难听的话也是要你听悔改，你不听，安慰你鼓励你希望你承受福气你也不听。好，三十二节，于是耶利米又取一卷书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路，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这三十二节讲得很简单哈，好 好像是后面写的还更多，我想这都是包括耶利米书的这个母本啊，都来自这个。嗯，不过我们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吧，你打了一天到晚打了很多资料，存了很多资料，啪没有了啊，不要灰心，下次就难过的时候就再看这一段话啊，就是再写写，还可以再加一点哈，还可以写得更好。37章第1节，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就是像这里都是有些时间上的差距哈，从约雅敬，然后再到他的叔叔，他的弟弟西底家哈，代替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就是代替约雅金做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地做王的。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这是最后一个王了，犹大的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就这句话是我们从头开始看起来就常常看到的。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我们也讲过，耶利米的处境是不断在变动的，就跟我们一样，我们的排行榜有的时候上，有的时候下，有的时候我们的权力地位高，有的时候我们权力地位低，有的时候人家喜欢我们的程度高，有的时候喜欢我们程度低，这都是人间难免的事。我觉得我们不必看重这些事，我们需要看重的是，我们希望我们跟主是更亲近的，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耶利米的这个西底家打发去的哈，这个尤甲呢，在37节这样看呢，可能还不是太坏哈。你到38章的第1节，你就看到这个人已经变成耶利米的敌人了。这我们也有啊，这政治上啊，各方面上，曾经是亲密战友的，后来变敌人也很多。我们还说，就求主让我们在万事改变中，我们对主的信心没有改变。好，那么西底家是打发人去见耶利米，西底家自己也没有去。那么打发人去，因为西底家其实就耶利米的描述，描述他的时候他还不坏。但是也是玩梗了，但比较起来他还知道状况是怎么样，他知道状况不妙了哈。第5节，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前两天在耶利米书34章看到，就是那个时候围城的时候很危险，大家都释放奴隶，等到法老的军队来了以后，哦，他们又走了，他们又把那个奴隶抓回来了哈，就是历史背景是这个，所以神就很，就是又借着耶利米责备以色列人。第6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你们与你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我们并不是不看国际局势，我们也并不是讲信心不看事实的啊，我们不是那些义和团说你有信心就刀枪不入，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仰望上帝，可是我们越仰望上帝，说一句，我们应该常常被提醒的话，我们越仰望上帝，我们越实际，就我们不是在那唱高调了。什么是乐观的信心，什么是盲目的信心？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的信心建立在神，建立在神的话上，还是建立在你的欲望上？ 你说我很有信心，神一定会帮助我，怎么样？这是神给你的话，你对神的认识，还是你自己的欲望？义和团呢，就是自己的欲望。我们刀枪不入，这是一个欲望，没有一个真的神明给他这样的应许。那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并没有神的应许，就是我想应该这样，我希望如此这般。那谁喜欢加勒底人来围攻你嘛？但是这是神讲的，那你就要听神讲了，你听了不能免灾，或者说免了灾，那都很好，就是只要你听神的话。那现在你以为法老的军队可以把加勒底人赶走，他说加勒底就算是被打败了，将来还是要来焚烧你。好，他继续讲历史上的事情哈。十一节，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就这时候围城暂时解除啊，耶利米就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他就处理一下家业的事情啊。这我们要感谢主了，就是你是一个神的仆人，并不是说这些食衣住行娱乐民生的事情你都不管啊。好，可是他去处理就挨打挨骂了。十三节，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拿尼亚的孙子，示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的呢？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首领我们也看到前面有些首领对耶利米也算很同情，现在观点也越变了。十五节，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西底家王打发人提他出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没有什么话临到？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前面三七章前面你看到说打发人去问，现在是王自己问。那这王呢，你看那个局势也都知道，王自身都难保。整个这我不要讲成现代了哈，整个的局势就是全国百姓主战，王呢所谓主和就是主降了，或王比较倾向这一点，王也或王当最后还是没有降，但是王就要问，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就是我们说过好多次，难过的、痛苦的都在这里。有啊，这话都是你不想听的，说真的也是我不想讲的，你会被交在巴比伦王手里。那耶利米说难过的话，十八节，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十九节，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各位，美国哈，现在这频率越来越高，啊，一到开国的时候，一到一个新年一开始，就有一群先知说，啊，今年几月，主再来，就乐此不疲。这明明都是一些假先知嘛，而且这些假先知都是继续不断预言的，然后继续不断有人去听。就是我们不能光骂假先知，我们要反省为什么假先知这么多市场呢？就如同我们不能光骂政客，我们要政客这样骗人，怎么这么多人会听呢？就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反省一下？这是相对的哈。为什么有这么多假货呢？为什么有人要买假货呢？为什么有人买赃物呢？就是这些都是自己要反省一下。那些先知到哪里去了？那耶利米信神，但耶利米也是就信神，并不是不务实。二十节，主我的王啊，这是很苍凉的一句话。现在求你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中，免得我死在那里。这些暴民会把我吊死的。你看那个西部片哈，我们这里现在不大看到西部片，我们以前看，有的时候那个有一些 被关的人宁愿在警察局里，在警长手下，不要被暴民拉出去吊死。于是耶利米就下命令，他们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街，这好像我们台湾什么台中的太阳饼街一样哈，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你说看，西底家实在还不错了，就是有一点想要照顾他，但就是为德不足了。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我们感谢主，今天起码我们现在，我们不是一个耶利米的状况，我们也不需要讲这么，我们不想说，人也不想听的话。但主，我们也是在同样一个状况。当我们说主的拯救的时候，我们说到人的罪恶，这也是人还是不想听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恩待，把你的全备的福音传出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